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佩姐姐玩故事，故事好好玩，我是 Peggy。 话说我们家弟弟是佩姐姐玩故事每一集的第一个粉丝，他昨天问我一个问题，究竟我说的环岛故事幼稚园跟国小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听得懂吗？这个问题很好，希望有人可以留言告诉我。不过我相信有些成语或是专业用语，有些小朋友的年纪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但如同我第一集所说的，这个环岛故事希望是家长爸爸妈妈一起来听，在适当的机会下可以跟小朋友一起讨论分享，也许亲子之间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或是会不会有小朋友认真听完也开始有环岛的梦想了呢？好，我们要继续讲故事了。有人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行程已经骑到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吗？佩姐姐跟小羊哥哥环岛路上完成了六一锡兵快速道路大魔王关卡的路线，因为这个大魔王路线几乎都是在逆风中上下坡前进，就在隔天一早起床，我们两个全身就像是做过重量训练一样，除了腰酸就是背痛，但即使如此还是要打起精神开启今天特别的毕业祝福签名之旅。第三天预计从苑里出发往台中前进，骑乘的距离大概是50公里。一早把行李放到车上准备出发时，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小羊哥哥昨天摔倒勒残之后，自行车龙头居然歪掉变形，方向无法准确控制。 Oh my god， 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只好用最慢的速度一路战战兢兢地骑到大甲镇澜宫附近的车行维修，还好只是碰撞的小问题，否则这时如果因为安全考量被迫中断旅程，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昨天经过了白沙屯拱天宫，今天又骑乘到大甲镇澜宫，台湾两大座的地方神庙都被我们一一诚心参拜，也是祈求神明保佑我们两个能够环岛平安归来。越过大甲溪接近台中时，跟着导航糊里糊涂的来到了一条很偏僻的小路，旁边是高雄的堤防，沿路都有军用卡车通过，我们就像是两个不知天高地厚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导航的指引把我们带到了一座小山丘前面，看着地图，只要越过小山丘就能比较接近我们的目的地，但是这座山的路口竟是只有3米宽度的小路，道路两侧杂草丛生，我们在那边考虑了5分钟要不要走进去这座偏僻荒凉的小山丘啊。看着杂草这么高，感觉很久没有人走过了，这时如果有狗冲出来，我们一定没有地方可以逃走，但如果没有走这条路，又要绕一大圈才能骑到我们设定的目标。想了很久，两个对看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骑进去。结果没几分钟，前方开始都是几乎很陡的斜坡等着我们，根本没办法骑上去，我们只好咬牙硬把自行车推上去，沿路都没有人烟，越推车心越慌，这时如果有坏人从草堆里出来要怎么办？脑海中开始浮现我这几年看过的恐怖电影画面，心中又再次紧张地念着，啊，是狗比较可怕，啊啊，还是坏人比较危险，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路啦？好恐怖哦。好不容易推车到小山丘的出口处，道路开始变得宽敞一点，映入眼前的是一大片的铁皮工厂，看到有工人在里面忙进忙出，才总算放下心中的大石头。离开小山丘约半小时，竟发现，哎，不对，怪怪的哦，小羊哥哥后座不是有一大包的药品跟保养品吗？怎么这会儿不见了？ 在刚刚山里推车时，也许是两人推得太卖力，竟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大包遗失在路上。天哪，里面都是我很需要的东西耶，面膜、止痛药、鸡肋、保养品，还有很多的小药品。弄丢这些东西，一路上说真的，心情很低落，感觉就像是少了一道护身符。这时，要是你们会再折返骑回去找吗？好为难哦。不，我不要再骑回去了，只好含泪跟这一包无缘的药品说再见了。
来到台中市区，就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佩姐姐的亲戚好几个都在台中，所以我们把台中东西南北区绕了一大圈，快闪拜访了几个亲戚。这些一步一轮收集的祝福签名，可是比明星签名还要珍贵嘞。我看也只有我们两个会这样又傻又疯狂吧。还有一件让我很感动的事情，就是台中有一位表姐家的路线比较远，我们没办法骑过去，没想到他们还特地坐计程车过来我们这边，就是为了帮我们签名加油打气，留下了温暖的祝福。晚上的住宿点是小杨哥哥阿姨家，台湾西部亲戚多也是还不错的。这一趟骑乘下来，光是几天的住宿费就省了不少钱呢。各位小朋友，故事听到这里，有没有人觉得，哇，一路上也太多突发的状况发生了吧？旅行就是这样，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的当下要如何去处理解决，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但换个角度来想，就因为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才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乐趣。今天我们的环岛故事就分享到这边，下一次我们可能会邀请主角人物小杨哥哥来到佩姐姐这里，跟大家分享他环岛的经历，还有摔车离场的心得，要记得订阅哦。谢谢收听佩姐姐玩故事，我们下一集耳朵见。